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廉洁奉公的好税官贾秀花被非法庭审。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报道，4月19日下午，法轮功学员贾秀花女士到王维菊家串门，在离开时被抚顺国宝的魏振兴及新抚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即被非法抄家。当天贾秀花被非法关押到抚顺看守所。4月30日贾秀花被非法批捕，贾秀花的家人为她聘请了律师。10月31日抚顺市东洲区法院在抚顺市南沟看守所法庭非法对法轮功学员贾秀花和王维菊开庭。在法庭上，法官田浩三次打断律师辩护，威胁律师不许讲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真相，不许做无罪辩护。律师按照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驳斥了法官的无理要求。律师为贾秀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结合宪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款，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当事人贾秀花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法官和公诉人都静静地听着，一直到庭审结束。58岁的贾秀花女士是税务局退休干部，在工作中她从来不收取礼品钱财，工作认真负责，曾连续三年获得优秀公务员称号，立三等功一次。
修法轮大法获新生，天津残疾女张春霞被绑架迫害。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报道，在中共协党70周年前夕，天津市武清区公安局国宝大队610综治办不法人员以维稳为借口骚扰关押武清区法轮功学员。9月4日女法轮功学员张春霞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现下落不明。张春霞今年51岁，家住天津市武清区徐官屯街柴官村。张春霞先天残疾，双目看不见，腿脚不灵活，从小体弱多病，因此没有成家，一直由父母照顾她的生活。1998年张春霞开始修炼法轮功，让她如获新生。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开始疯狂地抓捕法轮功学员，对身患残疾的人也不放过。以柴官村干部马云强为首，协同徐官屯派出所以及徐官屯乡政府不法人员韩树强等，不断骚扰张春霞一家的正常生活。那几年蹲坑、盯梢、上门查问时有发生。2000年5月张春霞与其他法轮功学员结伴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鸣冤，被武清区徐官屯街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拘留。在看守所里，狱警吩咐牢头教育教育他，牢头就打他，把他从床板上踢到地上，张春霞的腿脚都破了，流了好多血，牢头又把他吊在梁上。张春霞因此绝食反迫害，五天后才由家人接回。此后张春霞又多次遭到徐官屯乡政府派出所等不法人员的迫害。
王浩被非法逮捕，家人控告遭到报复威胁。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报道，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王浩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六次被非法抓捕，身体被迫害的极差。2019年7月中旬武汉天气酷热，王浩到利川市去休养，于8月29日晚在利川市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利川看守所。家人艰难地奔走营救，遭到中共打击报复和人身威胁。2019年10月1日王浩的妻子接到利川公安打来的电话，说王浩被逮捕了，我把逮捕书寄给你，过两天你就能接到。可王浩的妻子一直到10月14日也没接到批捕书。 利川公安局不给批捕书，是公然的违法操作。10月20日，王浩的母亲受到社区人员上门威胁说，王母已上了黑名单，不准到处跑，不准出门讲法轮功真相。第二天，王浩的母亲发现工资刷卡取不出钱来。隔日，家里的座机突然断掉，王浩的妻子同样发现工资刷卡取不出钱来，而且银行账户被冻结。王浩和妻子家中生活清贫，法院和利川公安局相互串通，冻结他们的个人资产，让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青岛单亲妈妈隋英被非法判刑。民慧网2019年11月4日报道，山东省青岛开发区44岁的女法轮功学员隋英是位单亲母亲，儿子才10岁。隋英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年来一直遭到中共的迫害。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隋英于2000年10月1日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警察毒打，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大山看守所，遭受奴役折磨。2002年，隋英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练功，被送到山东省第二女子监狱非法劳教两年。劳教期满后，黄岛公安局联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把他劫持到青岛法治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还跟他的父母索要费用。2018年4月10日左右，隋英在给世人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新安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劫持到青岛市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4月14日，隋英由家人取保候审回家。今年的5月29日，黄岛区法院非法传讯隋英去签字，隋英拒绝签字，黄岛区法院将他非法关押到青岛市浦东看守所，之后被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隋英因被非法关押迫害，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得不到母亲的关心和照顾，对孩子的成长带来极大的伤害。
沈阳康平县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多人被骚扰。民慧网2019年11月4日报道，沈阳市康平县四名法轮功学员在9月和10月份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2019年10月6日，沈阳市康平县东关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三台子法轮功学员赵学清家中。赵学清当时正在护理9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亲，但警察不顾赵学清老母亲的死活，强行将赵学清绑架，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10月2日，康平县张强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女法轮功学员王海平，致使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无人照顾。此前9月30日，康平县法轮功学员王桂清和马桂兰在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协勤恶意举报，被绑架到镇南派出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戴国庆、国保大队长方雪飞、镇南派出所所长赵洪江合谋将两人送往沈阳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目前马桂兰仍被非法关押。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一个护身符救了两条命。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我家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农村，我丈夫有一位好友老韩，此人年轻时是当地的混混头，爱打抱不平。有一天他到我家来，和我丈夫唠起了法轮功，我们劝他三退，他说什么都没加入过，给他讲大法神奇的事，他说这辈子就是不信神， 根本没看见过神，谁能相信呢？我拿出来一个最好看的护身符给他，上边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特别美观漂亮，他一看就非常喜欢，他非要两个，说挂在摩托车上。我告诉他，你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神佛就能保佑你平安。大约过了五六天，他又来我们家，告诉我们说他捡回来一条命，亏得你们给的那个护身符保佑，真灵真灵。他就叙述起三天前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天要上镇上去买点东西，邻居家的小伙叫二胖也要去，于是他们二人骑上摩托车，从家里那条小街出来，一看前方没人，他就加快了速度。当他刚一拐上大道时，对面正好开来一辆面包车，速度也很快，都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撞上了，他眼前一黑就不知道了。他说很快他就醒过来了，发现他俩都倒在路边壕沟里，二胖还压在他身上，他们慢慢爬了起来，动动胳膊腿没什么事，二胖也啥事没有，哪也没出血，真是万幸。他俩从沟里爬上来，又看看摩托车还着着火呢，就是护身符砸坏了，这时他才明白是大法的护身符保护了他们。再一看，那辆面包车右前方砸进去一个大坑，车门都打不开了。司机说，你俩从摩托车上飞起来，撞到我车上，又弹到壕沟里，我以为不死也得残，万幸万幸。他说，今天我摩托车上有法轮功的护身符才保住了性命，否则必死无疑，真有神在呀。面包车司机说，我的车撞坏了，谁负主要责任呢？他这时表现出来善良的一面，说，你是直行车，我们是转弯车，上道没有提前观察，修车的费用我们负责。后来我丈夫到他们家串门，他说他媳妇还是党员呢。我说，你看老韩有护身符保护，交通肇事人没事，快三退吧，保平安要紧。他媳妇立即说，我退。他儿子这时正好进屋，他告诉儿子快三退，全家人都做了三退，并且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他媳妇高兴地告诉我，常念并且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冬天全家都没感冒，家庭也和睦了，心情也顺畅了。现在他儿子在城里的买卖越做越大，收入比过去好多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通告如天网，恶徒岂能逃？作者随志。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辽宁省610办公室头目江庆明，近期被民众举报。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已从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走向实质性的具体拒签行动。江庆明曾任职中共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610办公室、营口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等，亲自操控对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关押、判刑、洗脑等系统性迫害，积极推行迫害政策。仅2016年至2017年期间，在其610办公室的操控下，辽宁省有3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40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4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18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49名法轮功学员被取保候审，6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强制洗脑及超期关押，705名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行政拘留及刑事拘留。1890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及绑架未遂。被迫害的4080人次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622人被非法抄家，被抢劫财物，被勒索的现金金额至少为 511.2 万元。2016年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1460人次，2017年为2620人次。导致如此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或丧失生命，或遭抄家、关押与判刑，以致家破人亡与巨大财产损失。身为610办公室头目的江庆明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美国国务院官员曾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近一个月内，美国、加拿大、英国与澳大利亚等四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拒发签证乃至冻结资产。江庆明之流者应认清，为中共卖命就如同为虎作伥者，一概没有好下场。迫害走入末路，其实有迹可循。江氏集团已濒临覆灭，以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郭伯雄、李东生为首的一大批替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刽子手，被以贪腐的名义法办，或死或抓，纷纷遭恶报，锒铛入狱。善恶有报是天理，因果铁律彰显了报应不爽。以下三则真实案例发人省思。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副大队长傅杰，积极执行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冤判。今年4月，傅杰突发心肌梗死，年仅51岁。内蒙古莫力达瓦齐尼尔基第一中学语文教师于立明举报练法轮功的同事，其后于立明遭恶报，车祸死亡，死状凄惨。陕西省宝鸡市共党书记田存科经常诽谤法轮功，积极配合610办公室及国保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后罹患胃癌，死时仅55岁。傅杰、于立明与田存科横遭惨祸，是他们昔日迫害法轮功的现世报应。古籍《太上感应篇》有云，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法轮功学员是信仰真善忍的佛法修炼人，近年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者频频发生。明慧网已公布了20000余名案例，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与地方官员、公安科长、610头目、派出所所长与居委会主任等。这些斑斑可考的实例如震溃警钟，正是上苍启示世人，神目如电，报应不爽，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邪恶可能逞凶一时，但终究不能长久。法轮功学员将不断收集整理迫害者的名单，要求西方国家对其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同时对已经来到海外的恶人也会向移民局举报，要求将其驱逐出境，让迫害者更难以替自己和家人及其财产找到藏匿之处。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徒应该赶快停止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收集其他人的犯罪证据，为自己的未来预留后路，才能忏悔赎罪，将功补过。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